的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Hi， 我是微传媒的执行总编 Nancy。Hi， Firas， 我想问一下。这几个月疫情啊，你在家都一直吃吗？
就还会运动一下啦。
那你会做什么运动？
就床上运动，没有、
床上运动跟你们家的喵喵。
会在家里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体操，然后跟着 YouTube 的一些影片做做运动这样子。
哦，那你有想过去跳舞吗？
跳舞哦，你是说街舞还是哪方面的舞蹈？
看你的柔软度如何咯。
哦，我的柔软度是不太够了，而且其实家里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我可能就只能手足舞蹈这样随便乱跳这样。
哎，如果有机会你想去跳舞，你想跳什么样的舞？
以我之前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经验，其实中东的舞蹈我比较有接触。
哎，是那个有点像西藏的那种舞蹈吗？会伸脖子长长的那种。
那个我可能脖子不够软。没有啦，因为我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的学弟妹他们会去学肚皮舞。
哦，肚皮舞。
对，
中东肚皮舞其实要有一点点肚子才好看。
对，我跟你说肚皮舞不是瘦子哦。
对，不能太瘦，要
有
一点小腹
肉才好看。
但那又镂空，眼睛也不错。我怕你跳的是那个会抽烟的那种肚皮舞，你知道？
你是说肚子里面夹一个烟斗吗？
OK， 好，我为什么用这做开场呢？其实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舞蹈哦，它是一个叫做旋转舞。哎，我想到有一首歌，
旋转
跳跃，我闭着眼，有没有？哇，这首歌其实就可以传达这个舞蹈的感觉。
是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创梦大叔 Podcast 频道的主持人洋葱大哥。他今天呢来我们节目上面跟我们来分享在土耳其那边呢学习旋转舞，以及旋转舞对于他后来制作的音乐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所以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的旅游故事。欢迎今天来宾洋葱大哥。
Hi Firas Nancy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洋葱大哥。那洋葱大哥，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呢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旋转舞这个舞蹈呢？
其实这个说来有点长哈，因为主要是我那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蜂巢大概创立大概是12年，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在事业应该算到顶峰哈。CD 那时候我们的 CD 产业啊，你们现在比如说大厅乐都是用那个串流平台嘛，可是那时候大家都买 CD 哦，所以像流行乐动不动都是百万张，那我们做的这种演奏乐为主的话，好的话也有几十万张哦，所以公司越来越扩展到80-90个人，然后所以好多事情都要做财务管理啊，要开会啊，要人事啊哈，其实开始会很烦躁，然后心里面都老是觉得不踏实，怎么讲？就晚上还是在想工作的事情，睡觉在想工作的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说，哎，遇到人生的一些瓶颈，我开始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那一开始去找那种管理方面的课程上，发现哎帮助有限。哎，那后来朋友有人建议说，你要不要到印度？印度现在很多在做那种，那时候叫灵修啦，其实就是有一些很多心灵的课程，心灵的大师。那我就去了。哎，就我在那个叫多元大学的那个场域里面哦，好多不同的课程里面，我就发现我就深受一个吸引，就是我有一次我在那个他有一个很大的佛堂，让我看到有几十个人在那边就是旋转，哦，我们台语叫 sailing 啦哈，就这样转，然后看到一群转，我看那边看到我会掉眼泪，然后我就说为什么那么感动？哦，原来那一群人，哎，他们在移动，可是他们移动过程中，我觉得那个画面。那个场域真的好安静，好宁静，然后每一个人表情都那么松，你知道吗？然后很震撼，然后就当下就试着旋转，嘣，转一圈就跌倒，哎，真的不好试。然后，哦，而且我还有点恐惧，这个事情我也没跟别人讲。后来第二年我要去同样一个地方， 不同一群人，我又看到他们在旋转，然后这次我又试着转转看，我转了三圈，
有进步了、
哦、对，有进步了，进了，对不对？可是还是摔的，而且摔了之后还会头晕不舒服，而心里面也会挫折，因为我从小学运动啊舞蹈都还蛮快的，怎么这个旋转有这么难？可是心里面有一种，你知道吗，现在有个声音，虽然觉得他很可怕，怎么会那么晕那么不舒服，可是有个声音是什么，就是那一群人那么安静啊，能够安定下来，那个我发现是我内心很渴望想要的、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定一个说，嗯，我要想办法来学这个舞蹈，那就开始要找啊，找说哎，哪边有在教这个苏菲旋转这种舞蹈。后来透过朋友介绍发现，哦，那个发源地是在土耳其，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想办法，就是开始从2003年就开始去土耳其，前后大概去了七趟，对、嗯、然后
真的蛮多次的，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爱上这个苏菲旋转，因为这个苏菲旋转他开始学其实不好学，就是会晕或干嘛，可是当我去了土耳其回来之后台湾，我真的像脱胎换骨嘞，我没有说那个怎么讲，叫做讲这个夸大的话，是我本来会晕然后会不舒服，可是我后来回台湾之后，我转就像那个怎么讲，就是非常稳定，然后我自己转完之后就觉得哇很放松，晚上睡觉睡得很好，然后整个心情又能够 松下来，然后再回到工作场里带领蜂巢。你比如说蜂巢为什么现在到2022年我们还活在这个产业界，要知道现在其实全世界的音乐唱片公司大概 80% 都不见了，
对，
可是蜂巢算少数、啊、我最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创办的一个领导者，我自己能够还持续能够在这个事业，最重要的是我的身心状况还调得不错，也就是不会说你会被压力，比如像我们这两年疫情不是很大，肯定业绩都不好了，
是非常压抑，
对啊，那你除了焦虑以外你做什么，那蜂巢会把很多心力，比如说我们就研发新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还是要回到，就是不管外在再怎么变动或是再怎么样 有挑战，再怎么挫折，你如何能够内心还是有一份平静，那这个东西我是从苏菲旋转里面教我的。那其实我尝试过很多，包括瑜伽包括静坐，可我发现尤其静坐我是比较坐不住，可是如果旋转，我旋转十分钟之后再静下来，哇，那整个人好像非常非常静润、
嗯、
对，沉淀。如果你们有看到我在旋转完之后，然后我们安静下来，就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非常非常棒的一种很宁静很放松，对，
哎，蛮特别的感觉耶。
我很好奇耶，就这样转难道都不会晕吗？
应该是会啦，
对，
大部分人都会
这样玩啊，就小朋友都在那一直转，然后停下来就
像打陀螺这样子转转转转。
你有看过小朋友在旋转吗？
对，
我跟你讲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其实小孩子旋转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头晕，或是如果他们有一点感觉的话他们很比较轻松。那为什么大人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被教育，就是什么东西危险，这个东西不能做啊、怎样怎样。所以像我小时候妈妈说不能去海边游泳啊，爬山危险啊，什么都不能做。那所以你从小我们很奇怪，我们明明是一个海岛国家，可是我们对海会很害怕，然后我们对未知也会恐惧。你在旋转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嗯，
或者说我到底甩出去啊、嗯、
会不会撞到什么、啊、
都会撞到墙壁或什么不舒服干嘛，所以你会有恐惧。可是小孩子啊、哦、他很放松。我有一次邀了七八个小朋友在我家，然后他们旋转了、哦，那有的小孩子真的转也没有问题，可是有的小孩他还是会很头晕。那他们比如说他有一个就是洋葱叔叔我要跌倒了，他还跟我开玩笑，然后最后跌倒他也是很柔软，所以他不会疼痛啊，不会太那个啊。大人的话就不一样，大人比如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在教朋友旋转的时候、哦、他们甩出去的时候、哦、那个声音好大声蹦，那当然对他来讲就会很恐惧啊，就怕摔伤这样子。
嗯，
对啊。
那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持那个好的平衡感，让自己不会觉得晕眩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就是说大部分人包括我，像我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真的不会头晕啊，不会怎么讲会想包括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哈。但有些人可能很快，像我们现在自己在带人家学那个旋转，可能一天半天下来你基本上就不太会头晕了，他需要有些方法带领。 那可是我一直常在分享这种数位旋转，它比较不算一种，比如说你现在刚刚提到说你现在学 YouTube 在学一些健身啊，或是刚刚提到叫肚皮舞，很多的东西舞蹈就是你要技术嘛，所以你不断演练，对不对？你要靠技术不断的累积，你就跳得好。可是我觉得旋转刚好相反，它是比较像是我们要学习那个心法。
嗯，
心法是什么？比如第一个就是刚刚你提到那个，你说小孩子旋转他不会哦，那我们大人为什么比较的简单？说我们在旋转里面一个心法，就是有个叫 Let it go， 放开来，放开来什么？我们学习回来，我们可能回到像孩子般的越来越放松。所以我们在设计旋转里面就要有时候会带大家就做一些活动啊，先像小孩子这样玩在一起啊，把一些东西抛开来，然后你能够回到孩子这样比较放松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头晕，比较不舒服。这是一个心法。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跟一般的，为什么托拉说苏菲旋转是一个静心的活动，因为最重要苏菲旋转它在看起来这样转，有时候转得很快哦，可是它经验的不是只有这个转，转动是外在的变化，它要经验的是永远都有个轴心啊，那个轴心就好比说像那个台风，像前阵不是台风来吗、
啊、
你看台湾在外围有没有，可是台湾的那个风一大到我们都觉得像台风一样，
嗯，
那么巨大，那什么意思？可是台风的中心，台风也
是宁静的，
对。那我们其实在旋转就在经验，你要永远处在你有个轴心，
是
从你头顶到你的脚底、啊、有一根轴心线是一直不动的，
哎，跟那个脱水机一样、嗯、你有看过脱水机吗、啊、
对对对对，你形容得很好，脱水机跟你一样。
我有时候洗衣服脱水我喜欢打开看它，
对，
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哦，为什么中间就是其实是空的，你手伸进去其实
也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 样，但是你碰到旁边你就会很痛，
你要去看医生了。
然后这你现在提到一个，还有一个数位旋转它有一个部分很棒，是说、哦、它本质就是一个静心，对不对？
对。
可是它又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它运动量如果你旋转半小时，其实大概相当于跑5公里。还有一个是什么？它也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排毒作用、
哦、
你知道在汐止有一个癌症协会，他们每天大概有几百个人都在旋转，他们大家有可能身体有一些罹患的一些疾病，然后他们透过用这个旋转功，不见得是苏菲旋转，我们待会可以聊。其实旋转很有，台湾有不同的组织在做。那我现在我这边在跟你们分享是来自土耳其的这个，它叫苏菲教派的传承的苏菲旋转。那我们刚刚讲，如果以旋转，你刚刚讲离心向心力，对不对？
对。
那这样做完之后，为什么衣服会越弄越干净？就把不要的东西甩掉了。
不要甩掉。
那你人如果常常在做旋转，然后某种程度好像你把不要的就把它排出去。所以他们有些健康派的人，他们旋转目的，不是宗教的原因或是静心，他们是为了要健康，把那个那个我常会用的比喻就是像那个洗衣机，对啊，离心力跟向心力，然后把不要的脱掉之后，剩下衣服就很干净。对、啊欸，
你知道为什么游乐园的游戏都是会旋转？
哦，你说的那个摩天轮还是什么东西？
对啊，什么咖啡杯啊，一直转，
还有木马，
你就觉得很
超恶心。
可小孩子很喜欢那个骑
刺激感
旋转木马，
我认为小朋友比较不会吐呢，大人上去应该下来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会很去旋转，真的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要聊聊，你看，你说从整个宇宙哈，比如说一个银河系，好，是像我们这样太阳系，我们所有地球都绕着整个太阳旋转，对不对？那你看这种旋转，所以旋转它到大小到我们所有的我们身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宇宙，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还有白血球还有红血球，它们运行的方式都是在旋转，那表示什么？其实我们本来的状态旋转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应该就好像说我们人渐渐忘了，那忘了的部分，因为你在我们的成长像文明嘛，让我们包括从礼教啦、衣服啦、道德，然后包括比较什么，年纪越大就比较少会去探险，大家会去比较求安定，少了那个开放性，所以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才会有出现，包括我自己啊。其实我刚开始学为什么会头晕，因为我当老板，然后要管公司，你就好多事情你都希望掌控在手里。可是旋转恰恰相反，你要回到像孩子世界，要放开来，要什么都不是去控制的，是要去好像要交托，就好像你像地球最后能够绕着太阳旋转，最后是交托出去。
让公司自己去转，
对，让他去转。其实我们 转到最后，刚开始是你需要有一点启动，到后来你其实发现你已经不是你在转，是旋转本身在转你。对，
哇，这个学问真的非常的高深。
也还好啦，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怎么去练习，然后去体会。对，
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把说公司营运啊，还有跟旋转这两个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
是，
对，但是你这样说明之后，确实，我们当老板的也都当然希望说，让公司自己能够去营运。对，那其实这个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理论。
对啊，对我个人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学了旋转之后，像刚刚讲的是，你像蜂巢，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33年嘛，哈。那蜂巢当然做的，我们自己觉得做了很多很棒的音乐。那当然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包括过去曾经像红配绿，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就是买一张红标送一张绿标，嗯，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就把自己的产品就拿去做那个绿标，就是比较便宜
送的那个。
那蜂巢是坚持不做这个，因为我们就一直回到初衷说，哎，做音乐是要做感动，做价值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如果以旋转来比喻蜂，我在经营蜂巢的事业，就是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不动的，就像那个轴心一样，那就是传递音乐的感动跟价值，那个都不动。那什么东西是变动的？
就像外在
，你看我们这个产业，从我开始做的时候是从卡带开始，卡带之后在 CD， 对不对？然后现在又开始这种串流。你知道这个过程中为什么那么唱片公司很多就被淘汰了？因为从卡带到 CD， 大家从一个100块钱变到300多块，哇，大家都拼命加进来做唱片公司，因为钱好赚。
对，
有流行产业，那时候你们有听过编一首曲子可以几万，有的人一天可以赚几十万啊，
白金唱片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
白金唱片。
可是到串流之后就死了一大堆，大家很多人有的退出这个行业，有的像我挪威一家很棒的唱片公司，他后来他就不做了，他说赚不到钱，他就改成卖精油。
嗯，这落差太大了。
对，好，那落差太大啊，我要讲说，所以你这个变化，产业在变化，那蜂巢的部分变成像我从数位旋转，我就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真理，就是不动的是做价值，可是变动的话，就是你要适应那个变动，你要跟着去变动，就像旋转，你要不断的跟着时代在转动，好，然后你找出不同的方法去因应。可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个宗就是我们做音乐的内容轴心。那个永远就像音乐，你如果好的音乐，你再过100年200年，我想传递的话，未来不是只有串流，一定还有新的不同的形态。那我们只要把它内容做得好，那碰到这种新的形态来怎么办？蜂巢的态度就是，那我拥抱它，就像我们现在拥抱，你旋转你就投入它，全然的去join进去就对了。
嗯，对，抓住自己的本质核心，不要去变动。那
对，
不管你环境怎么去变动，我们人就跟着它去变动就好了。
对对，全然的投入。
对对 对, 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出新的一个方式。
是，但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很多人是投入的，可是他会有一点叫什么被卷着走，有没有？比如说啊，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到后来
就被带
走了，为了比如说就被带走了啊，完全后来他也会反问自己，那我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我为了生存发展，所以。这个难度是难度，像我为什么在20年前我说遇到困顿，就是那时候就是在蜂巢面临在，哇，你要把事业做得越来越大，那你要出好的唱片，那你中间又有一些要管理人事很多东西啊，总是会有一些挑战。可是到后来你要找到一个准则，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不做啊，不做就是说，哎，我要做好听的内容，我要做制作精良好的音乐内容为主，然后我再去做行销。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既然要生存，我什么都做，他已经没有所谓的自己的
中心思想不见了啦。
啊，对啦，也是可以这么说。
对啊，哎，我其实蛮喜欢洋葱大哥这个理论诶，因为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可是如果你自己跟着这个波浪随波逐流，其实最后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是。
那个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脱水机的理论嘛，你自己是站在核心的状况下，你就不会被甩出去。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随波逐流的人，哦，因为大环境在做什么，我跟着做，你忘掉自己的本质的情况下，你就被甩出去了。
没错，没错。
有一天他会失去人生方向，他会完全对人生可能会充满了困惑。那我是说，我们如果能够第一个能够一方面要把中心核心的理念哈，你能够把持住，那就是把持那个中心。可是一方面你又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改变而做出应应的策略，或是去全然的去拥抱。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我们在讲易经里面讲的变跟不变。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变里面方法要变，然后这个原则这个价值这是完全
核心不能变。
对，
那我们前面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苏菲旋转舞的内容哦，但其实大家知道苏菲旋转舞虽然说它是一种舞蹈，但是在土耳其里面它并不把它认为它是一种舞蹈。 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修行。
是的，是的，它是这样，它是在800多年前、哦、那时候有一个在苏菲教派的大师叫 Rumi、哦、在 Rumi 之前是没有这个苏菲旋转、哦、然后在后来是有一个他遇到了一个流浪的托钵僧叫 Shams 就是把这个苏菲旋转带到他的那个整个他的生活领域，然后包括他们还有音乐还有诗词这些。像你知道那个 Rumi 最厉害就是他曾经一边、哦、一边旋转一边就朗朗上口诗集，他最后他写了10000多首诗、哦、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位大师。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就是800多年就是 Rumi 他们那个叫苏菲教派，就是他们伊斯兰教派苏菲教派就是每天还是有所谓的比如说他们要念经啦、哦、要有一样的这种一些修行仪式。那后来在 Rumi 之后就是他的包括他的学生他的这些后代就把旋转融入到他们苏菲教派的一种重要的仪式里面，也就是在他们的修行里面苏菲旋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像我去的土耳其空亚，他们小时候大概3岁到5岁的小孩子就开始要练习做这个旋转，而且旋转过程中很严格。我那时候去看我自己吓一跳，诶 你不知道你没有听过那个我们禅宗不是有那个禅宗有一个什么 六祖五祖的故事吗？那六祖、如果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六祖是从来没有在寺庙里面念经的，他是在厨房然后工作的、哦、可是他却反而去最慧根嘛，后来五祖传给他。可是我在空亚几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去参观他们当初最早那个以前的苏菲修炼场，然后他们最早人比如说你要学那个苏菲教派 对你不是一开始就学旋转的，你一开始先派到厨房，而且你在厨房、哦、你还不能讲话，你要有3年的时间1000天你要闭着哈嘴巴。那比如说 那你在厨房你不是负责工作，有时候要被叫去市场买东西，就你就会拿一根子啊，你要买什么菜用纸 的这样子、嗯、然后在那边我也听到一个很棒说，那你们曾经有一个 很有名的苏菲大师也是从这个厨房、哦、完全没有 在那个里面，然后后来成为苏菲的大师。那你看那个六祖五祖也是，也就是说我后来在想一想说哦，真正的修行也不见得是在整天在寺庙或者在修行场去念经这样子、哦、有时候生活场域里面处处都是道，就修道了、哦、都是很重要的道理。那我就说哇，那听到说你要旋转一直他们经过1000天之后好，那你才有机会，他们才开始教你旋转。现代人当然没有现在这个规定，比如说现在如果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要去空亚，我们随时可以找到这些托钵僧，他们也会愿意教你。而如果你要更深入一点，他们还 有3个月的练习班，针对我们这种外来的不是他们苏菲教派但是你想要学习这种苏菲旋转的精要，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课程。对，
所以像是一些比较进阶的课程或者是时间比较长的这样课程，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空亚那边去寻找这样子的大师来学习。
是啊，比较我的建议是说他每年的12月10号、啊、到7号会17号他是一个很棒的叫 Rumi 的一个 festival、嗯、那在那7天会来自世界不同的苏菲教派、哦、他们都好像聚集在朝圣
就年会就对了，
对年会，然后这七天就会每天都有不同在、空亚那个城镇、哦、在有不同的一些可能有的是在餐厅，有的可能在博物馆，然后有不同的活动有音乐也有旋转也有聚会，那大家都是为了 Rumi 而来，因为 Rumi 算是你看800年过去了，这个传承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嗯、所以那个是每年、啊、我每年去的时间我去了7次有6次都是为了这个，都在12月10号到17号，只有一次就是、就横跨了包括从伊斯坦堡然后到那个南方的那个
波德鲁姆、
欸、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爱琴海的一个很漂亮一个地方，然后之后再坐 bus 然后坐到空亚，那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啊，就觉得土耳其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去过很多，但光这3个城市你就可以想象他们那种美，就是光比如说去空亚但是为了苏菲旋转而去，可是他们周边有很多美丽的湖跟山啊，那伊斯坦堡又有那么多的怎么讲，它那个城市好特别，衔接整个欧亚对不对，然后那博斯普鲁斯海峡嘛，我喜欢坐的船这样从欧洲走到亚洲这样子。我想那个菲拉斯应该很熟嘛，听说你在中东待了6年对不对？对，这种城市。
那我觉得伊斯坦堡最特别的就是它是融合了中东跟 欧洲的文化，然后一个综合体，对对对，所以其实那边呈现出来的样貌既不欧洲也不中东，可是就是有它独特的味道。
是，嗯，我自己会觉得人一生中真的倒不建议说，除非你真的对数位旋转很有兴趣，要不然我常常觉得一生中要去的几个城市或者地方，伊斯坦堡绝对会是其中一个。
对，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是如果是一个宗教里的一个舞蹈啊，
对，
但他如果不是信这个宗教，他也愿意教你会跳这个舞蹈？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他政府允许那边比较有点观光嘛，所以他们变成说你可以有点类似体验。其实到那边大部分人为什么去，像每人去他那个七天每天都有在一个体育馆哦，那体育馆大到就是像你在看 NBA 或看那个足球篮球，可以容纳1万到3万个人嘛，好大。然后他每天大概会有4场还是6场，然后会有30几个从小就旋转的托波针，他们会做这种演出。那演出就是每一个人你会看他们转的都非常美，然后他们会围绕的一个带领者，那带领者我们就把它称作 那是那个整个叫做一个师父、哦、一方面自转，一方面跟围着这个老师做公转、嗯、然后你在看那个东西就有点像菲拉斯在讲的，有点像那个太阳系在运作、
哦、对，行星在运作、
啊、那太阳就相当于师父嘛，
师父
一个中心点，然后徒弟们相当于，而且徒弟们哎很有趣，他有那种年纪60几岁的最小哦，有到那个大概7、8岁的小朋友也下去，好像形容就好像有行星，也有那种叫什么卫星、
嗯、
卫星嘛，就生命就比较短的，就比 比较年纪比较轻的也在上面，那个过程还蛮轻的，大部分人是为这个而去，然后少部分人就是我说的哎，他可能想参加，那他可能就要去透过管道找什么老师可以教你。那当然更严格一点，就是我在那边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在那边学了大概半年，那他们就拜师，
嗯，
那他们就教你这样、
哦、正式拜师、
欸、那像我们比较介意是第二种，就是我们去，因为我们本身就苏威老师带我们去嘛，苏威跟他们熟，那我们就直接跟他们那群人就在一起生活，然后他带我们去聚会。那你知道我们那个聚会是怎样，我们聚会刚开始不是就旋转，聚会开始大家先聊天，然后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那时候2003年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去有点吓一跳，因为什么，你去那边先聊天开始，然后到5点左右他们就会上那个，我们从下午就进去了，他们就上一些、吃的东西嘛，有那些是轻晚餐、哦、然后一桌比如说8个人拿3根汤匙1、2、3、啊、他们就汤匙直接挖起来吃，吃完之后就交给你。你知道2003年是发生什么事情，2003年是 SARS。 那虽然台湾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自觉得我们自己还蛮战战兢兢，所以去那边当人家就把那个汤匙拿给我的时候，我其实犹豫了几秒钟，嗯，
要不要吃，
可后来就豁出去了，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啊，哎，后来就这样跟着你就用那3根汤匙大家一起用，你就习惯了，就是这样，
这叫入境随俗。
是是，可是那个东西也学习到很重要，就是 他们那边就是给哈，给他拿给你啊，你吃，或者你也可以喂他，他剥橘子给你拿。然后到后来慢慢发现那边人真的都很，我不晓得 Firas 你认识的托钱，我在那边空雅认识的人他们都好热情，他们很给你，然后他们你给他们，他们也很快乐的接受，他们在我们叫做比如说爱的面向付出给予跟接受，我们通常东方人会比较不好意思嘛，说啊拍谁啦，你知道人家给你东西你会觉得不好意思或是觉得礼貌啊干嘛，在那边我感觉那个流动啊，付出给予跟接收啊，对，接受，对，都是蛮自然而然的。
我觉得土耳其人其实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哦、真的是还蛮接近的。
是，
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台湾人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道德伦理啦，或者是教义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在那。
是，
那可是土耳其那边真的就是他们不管是家庭也好，朋友也好，他们的距离真的非常的亲近。嗯、
对，
甚至在路上你看到就是人与人会手牵手。可是其实你说到了我们台湾人，人长大了之后，除非男女朋友啦、嗯，你要朋友之间手牵手，那是不可能的事。
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哎，土耳其他们用餐会是这样，哎，互相来喂你，你喂我、就是、
他不是餐厅，他是聚会啦，
对，
餐厅
那个就有点像是共享的概念，
共享的概念，他们就是要表达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今天晚上在这聚会，对对对，我们就是为了旋转，为了我们的师父而来，那他们感觉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后来你慢慢知道他们真的是把你当一家人，因为你好像甚至我都觉得说，你看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东方的脸孔，哇，他们都好兴奋，他说 他说我们爱 Rumi， 因为 Rumi 是我们的上师，是我们的，就好像说我们的台湾要怎么讲，好像说比如佛陀嘛，如果你有宗教哈，那他们觉得，可是你们是从台湾，你们那么遥远的国家竟然来到我们这里，哇，他们会觉得把你当作是上宾，你知道，会对待说哇，你们真的很棒。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哎，我那时候要去之前，人家都会告诫，就像刚 Firas 讲，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会手牵手，因为大家教就说伊斯兰的宗教，哎，男女授受不亲哦，要可能要距离，要不要哈？哦，有一些不好的这种不礼貌的举动。可是我那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就去参观那个鲁米博物馆，然后遇到很多那种他们土耳其女生啊，然后有几个女生看到我，然后简单打招呼之后，他们就主动抱我，
拥抱，
哦，那时候抱我的时候，我就哦，那种感觉就觉得好特别啊，就是哦，他们并没有我们说的那种好像啊拘束啊礼貌或是什么规矩，没有。那当然也不是说这样我们就很放肆，只是说我想说啊，我们认识中的这种伊斯兰世界，只有你亲自到现场，尤其到那种空洋那种城镇，你会感觉到一种淳朴，还有一种善良，还有一种保护，就他们那种对来自，我常常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孔夫子之前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对，
我就在那个城市，我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看我从台湾来，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很被接待为上宾，很开心。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什么，在那个街道上有一对流浪汉，男女，然后后来问他们之下，他们是保加利亚来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去那个人家叫我们书会旋转的老师他们家做客嘛，哎，发现这两个流浪汉被邀请，哎，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平等的。
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也是来这个城市，然后他们就把他邀过来，一样是代为上宾。可是哦，我跟你说，我们那一天的食物里面就面包、小黄瓜、cheese， 那个食物可以说所有 party 里面应该是最简单的。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说，那天晚上在的所有人都感觉那个身心都很开心，玩得很快乐。为什么？因为那个主人很大方，那就是他能够拿出最好的食物，他就把你所有人，而且台湾来的也好，保加利亚的都是代为他的好的他的客人，然后用最好的一个怎么讲，这一个态度的一个心情来接待。所以我觉得呀，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土耳其这些人。
对，刚刚洋葱大哥有讲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呢，就连流浪汉都会被邀请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 party 嘛。其实你知道土耳其人很有趣哦，就是他们的婚礼啊，就算不认识你去，他都会热情的招待你。好，
哇
，Nancy， 我问你，假设呢，我今天要办婚礼，我发了一张帖子给你。你会去邀请一个你的朋友但我不认识的人吗？
不会啊，
不会，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土耳其会，对，
就是，所以会爆桌啊。如果照这样在台湾会爆桌，
对，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共享的 party， 他可能就是准备一些点心大家一起共用，他也不是说我们要算人头算桌数，有没有，我记得我在土耳其生活的时候常常就会有朋友说，哎，今天晚上我要去谁的婚礼，你要不要一起来，我说我去干嘛，我不认识他他说我跟你讲你就来就对了，因为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很奇怪，就是你就去然后一起吃一起跳舞。所以我觉得土耳其人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民族，就是打成一团啦，
是是是，
对 对, 對，
这样其实某部分也是接收到更多人的祝福啊。
对，那尤其是我跟你讲我们亚洲脸孔去哦，我跟你讲真的是代为上宾，因为他会觉得说我的婚礼就是非常的气派，连外国人都来了，
而且从来自那么遥远的东方，
对，来自于东方的祝福，
真的，搞不好还请你上去致辞讲个话。
对，那甚至他们连跳舞一定会把你拉着一起跳，然后你不懂哦，可是你就跟着这样动就对了。
是是，
那这比较像我们的原住民啊，我们原住民在那个转圈圈跳接龙，一直接越接越长，其实也是这样，你也不知道跳什么，
你如果到花东，像那丰年祭，
对，丰年祭，
其实他们真的很欢迎，包括陌生人。他们就把你拉进去，啊，一起跳舞。
对，
我觉得常常有趣这种，比较不受都市吧影响的这种，
比较没有受到一些拘束
的，或是他们的，对啊。
其实包含像现在很多我没有种族意识啊，就是其实我有很多原住民的好朋友，但你会发现原住民的天生乐观，
对，
跟他们对待朋友的方式，他们其实就可以坐在路边。坐在安全岛，坐在骑楼，他们就可以喝酒聊天，
而且喝的都是小米配那个 whisky， 对不对？
对，或者是其实啤酒也可以，就是每天无时无刻有家不进去，但他宁愿坐在他家外面的大树下，
没错没错，
他就不进家门，就是在外面这样子。
对，
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个性。
如果叫你坐在人行道上喝酒，你愿意吗？
我可能会有偶包吧，可能人家会觉得我是个流浪汉。
对对对对
是，那刚刚我们洋葱大哥我们有聊到，就是说呢，在每年的大概十二月左右会举办这样一个年会的概念，那会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苏菲一起到这边跳舞。
对，
那像因为我本身我在埃及那边我也很常去，那我知道埃及有一个地方叫固力宫，他们也是举办旋转舞的地方。
是，
可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好 colorful， 就是非常缤纷，然后那个裙子啊各种颜色都有，然后呢把它做得很像电风扇，你知道吗？就转着转着那个裙子就飞起来了。
对，
然后那个裙子你知道有时候会把它打开像 open 奖，你知道吗？就是
open 奖，
它是垂直的，
彩虹的。
是是是，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苏菲回旋舞怎么这么的有趣啊。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它跟土耳其的旋转舞完全不一样。
哦，
是，
对，土耳其的旋转舞呢它就是纯白色的衣服，然后呢它会有固定的手势，怎么说呢，它右手向上就是指着我从上天，而我的左手向下就是朝着地上，
一个收一个给。
对，从上帝那边得到了一些东西之后，我传递给天上。
Fresh 有研究，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埃及的苏菲旋转跟土耳其的苏菲旋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但我看到他们穿的特别的衣服、帽子，其实也是都有它的，
它有意涵的，意涵的。刚刚其实 Fresh 在讲那个埃及或包括在叙利亚，其实现在有些就后来把它发展成这种旋转，变成是一种表演，娱乐的表演，所以会在观光的地方或是餐厅啊，特别或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好像一个收门票的哈。那他们那种有些我看到还有他还用手这边转，然后底下还转，就同时穿三层衣服啊。那刚才色彩啦，还装什么电灯泡啊？
对 对, 对，
反正越炫越好这样。那跟土耳其那个不一样，就刚刚我们讲为什么能够八百多年，他这个传承就是它是一个宗教仪式。仪式就是能够透过旋转能够进入，就是如何去经验跟阿拉，他们最重要是跟阿拉能够合在一起，然后我就是阿拉。苏菲最后要走到就是我如何经验他自己能够跟阿拉整个是在一起的，那这个旋转所以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进行。那白色你看为什么穿白色衣服，白色象征是一种死亡的一种意识
啊，寿衣。
对，当然是啊，那某种程度，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戴帽子，
黑色的帽子，
相当于是那个墓碑。
哦，
对，因为在苏菲里面，像我每次我们在那边练习旋转，你看我们每次旋转哦，我们一圈朋友，然后我们会互相亲吻对方的手，这个部分，然后它有一种意涵，就是你开始接下来旋转，可是你旋转之后，你有可能就不见了。这不见不见的叫做是死亡，可是对苏菲在从事这个活动就觉得说啊，你每一次旋转过后，你可能你的状态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哦，那甚至有时候在以前古老的话，他们苏菲的老师跟只要跟他底下人说，那你怎么样，那徒弟是不能完全有意义的 maybe 他下一刻他真的就是走了，所以孟生他们这个死亡在生死之间，在看待这个，在苏菲旋转，它是有非常深的意涵在里面。对啊，那像我去了那么多次，我常常觉得那个白色，我们看起来是很纯洁嘛，哈。可是当你转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其实在他们在经历，等于说生跟死，对苏菲转者来讲，就好像修行者，不管你今天是不同的宗教，这都是一个大灾的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好，那人在面对这个部分来讲，以苏菲教派来讲，最重要是一生长短不重要，重要是如何能够去经验跟阿拉跟神，或是如果我们来讲就是老庄来讲，就是跟万物同在的那个境界，那是所有在走这条路的人，不能叫静心者或苏菲旋转的这种托钵僧，他们一生就是能够希望有一天能够再透过旋转，透过这种宗教仪式带领他们经验到那个更深的所谓的跟神合一的境界，这样。
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呢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是一些团体，他们把苏菲旋转舞变成是一种表演，收门票。
是，
但是其实啊，在土耳其他们在最近几年他们就明定了哦，就是呢你如果这个场所喝酒，那就不可以表演苏菲旋转舞，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它不是娱乐性质的活动。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其实某些层面来讲也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优良传统。
是，哎，菲老师提得很好，所以在土耳其比较能够看到纯粹的我们叫苏菲旋转，啊，如果是在刚讲埃及或其他地方，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把它放轻松，那个只是他们不叫苏菲旋转，他们可能叫旋转表演，就好像肚皮舞也带来一种让你可以放松或是你可以参与的啊，那种 这种 colorful 的这种数位渲染，其实就带给你一种很就好玩啊，很轻松这样子。对，
是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带土耳其旅游团的时候，常常会安排的行程就是到匈牙这个城市里面去看数位旋转舞。
是，
但是其实蛮多客人的回馈就是说呢，很好睡。
很好睡，
因为它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状态。那它甚至有时候会播放一些比较轻柔的音乐，然后呢，说实话，我们其实看着这样转转转转转，其实我们自己会晕呐、
对
对对，表演的人会晕，
很多人说看了就会晕，
我们看着也会晕。所以很多的旅客他们跟我们回馈是说是一个很好睡的行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看你要的是什么。
没错，
如果你要看的是娱乐性质的旋转，那你就去埃及这些比较娱乐的内容。对，但是在土耳其的旋转真的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是的，没错。
那像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洋葱大哥你去了埃及这么多趟哦，那其实这中间也去过了伊斯坦堡，也去过伯德伦姆，也有去过匈牙。
对，
那我们可以稍微再聊一下，就是说在土耳其那边的一些旅游的故事。
可以啊，
对，
好啊。
那你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你非常非常喜欢伊斯坦堡这个城市，那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说那边有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你非常喜欢的呢？
我觉得像一定大家一定会去有两个面向，一种是比较宗教性，比如说他们有很美的那种清真寺啊。像那个我记得我最喜欢的一个是苏菲亚吧、我不晓得你有像
圣索菲亚，
圣索菲亚，
对、
那个教堂有过没，而且那个教堂很有趣，它原先是属于耶稣基督，是属于基督教的，后来因为在不知道哪一个世纪，后来他们把它攻打下来，然后就改成变成是伊斯兰的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蓝色清真寺，那个也很美，就是在不同的清真寺，就好像我不晓得、像我出国，我只要你看、我很喜欢去逛教堂哦，那个美的教堂，像在台湾也是啊，不是说因为宗教，也是我们喜欢进入那种它本身的第一个艺术设计的感觉很棒，在那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它的很特殊的氛围。啊，另外一种就比较我们叫生活面的话，我很喜欢去逛他们的市集嘛，他那个在。那个叫什么大市集，
油顶大市集，
对，可是我喜欢油顶大市，不是它，因为油顶大市里面的内容大部分不外就卖香料啦，还有很多那个地毯嘛，
毛毯
还有很多这种东西，左三家四家大概都一样，我反而喜欢到外面一点，开始他们卖什么，卖吃的有关的这种，像我很喜欢的经过有一条街，他那个全部都是卖乳酪cheese， 然后他卖乳酪还有一很趣的是他们会用类似音乐的吟唱那种，说回去吧，快乐说我去吧喽，我就在那边呢，就听他们在
不用不用，我去吧的呢，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你就感觉它有一种音乐，你知道吗？我就很享受那种那种又有生命力，然后又像唱歌吟唱。我常常有时候会带他们就待半个小时，然后就看他们那边叫卖，一方面就在做生意，一方面又有一种很艺术的表演这样子，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很棒回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伊斯坦堡，为什么我们觉得一生要一次都要去的地方，说你怎么能够同一个城市能够横跨所谓的欧洲跟亚洲，所以像刚刚菲拉斯有讲，他们不只是在很多文化或是包括很多的那种我想居住的民众啊，很多都有包括分欧亚区，最重要我认为我们先有一个来讲，以食物来讲它就是几乎汇集了所有的欧洲，你要吃到有意大利式法式的就不用说，那你要吃到传统经典的土耳其那边也有，所以一个城市几乎满足了所有东方跟西方所有食物的汇总。
刚讲到就是伊斯坦堡是分成欧亚两洲嘛，
对、
那其实你知道吗，在伊斯坦堡有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亚洲它的物价比较便宜，那欧洲会比较贵，
对，
所以呢很多的土耳其人呢他们会选择住在亚洲区，然后到欧
洲
上班。对，那你常常就听到说我要回亚洲咯，我要去欧洲咯，然后其实就是大概20分钟的车程的部分，
是是是，
对，那就是非常非常有趣，就是因为他们毕竟真的是欧亚交界处，是他们混合出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
对，
对，那包含像是土耳其的饮食啊，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混合，就是它那边真的是混合了中东、欧洲，甚至呢会到一些北欧或者是东欧，它真的整个就是一个综合，
还有亚洲的，
对，还有亚洲，还有非洲，
像包括我们我像中式的有一些概念它没有，所以土耳其在如果以饮食大戏，你看中戏是一个大戏，对不对？土耳其也是在世界来讲算饮食里面一个超大戏，因为它食物种类，我记得我去一个五星级的餐厅吃自助餐，哇，那个你想象不到的那个餐点啊，就是澎湃琳琅满目，所以我觉得如果爱吃的人来讲，土耳其菜系你一定要试试看，不管你喜不喜欢， 它光气势的种类就有可能有上百种，我在想真的太多了。
土耳其也是一个很重视面子的国家哦，就是呢你今天 出去吃饭哦，他一定摆得超澎湃，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一堆一堆啊，然后甚至土耳其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土耳其早餐，他们一天三餐里面最重视的就是早餐，
是
对，早餐一定就是那种又大又气派，然后光是 cheese 乳酪可能就像刚大叔这边讲的，就是可能五六种不同的 cheese， 然后面包，然后蜂蜜，他们连蜂蜜也不是那种台湾那种果酱式的哦，它是一个蜂巢，
是
一个蜂巢，对对对，
蜂巢让你自己挖，看挖多少，对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土耳其也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国家，
是
早餐要吃得好啊，所以。早餐他准备丰盛是应该的，
对，那所以说其实去土耳其你千万不要错过，就是到他们有一些早餐店里面去用餐，跟我们台湾看到这么美而美啊美又美那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你一个早餐你可能花两到三个小时坐下来慢慢的吃，
那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过了，
就吃到中午啊
你可以选择在那个就怎么讲，比如说他们很多靠海边的那种饭店啊，选其中一家、哦、去吃一顿早餐，你可以整个看那个博斯布鲁斯海峡那个船这样经过、哦、那个感觉一下、哦、对，就很多，就那个早上你会觉得蛮享受的。
那海鸥会来吃你的早餐吗？
你可以丢面包丢出去他真的会来吃、哦、
我真的觉得海鸥很厉害，你丢多高他都有办法接得到，
对，
超强的海鸥。
所以我觉得在伊斯坦堡很棒的就是因为它有一颗很漂亮的海，对、嗯、那这个海呢其实两岸都有很多很棒的餐厅，然后呢大家就坐在那边一边看海一边看船、
哦、
那你吃完早餐之后你就搭着这个游艇然后就出海去，然后去逛着博斯布鲁斯海峡，然后呢你就右边看亚洲欧，然后左边看
欧
洲，对，然后你就觉得哇好浪漫，
没错没错，
你讲的我好想去哦，
真的，那是我看过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片海，
真的，
对，啊、那我们接着再来聊我看过最漂亮的一片海。
可恶，
你讲是不是爱琴海，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都有那个经验嘛。那我先讲我自己，因为我是在那个在2005年吧，2005或2006年，我就到博德，它叫 Bodrum 哈、哦，那我们中文翻成博德鲁姆嘛哈、哦。那个是一个小镇，那我们在那边上了10天的苏菲旋转，那我们大概通常只上到下午3、4点，然后我们大家就往海边。海边干嘛？当然一定要游泳啊！然后我跟你讲，那是我全世界游泳我到现在一辈子最难忘记的地方。为什么？你知道你游泳出去哦，当然你要稍微，它那海都很安全啊。你知道我们餐厅哦，先讲餐厅就好，它很多餐厅都设在那个，就是餐厅是架在海水里面的，所以脚是泡在海水里面，因为他们的海那海浪小到真的就是螃蟹都不会淹死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很温柔。好，那我们女性，比如像我游出去啊，在吃晚饭之前游出去。哇，然后那个能见度很高，然后我最惊讶的是整个下面都是整片的海草，海草都很高，你知道吗？然后我最喜欢就是背躺着，我也没有用，就你就不会游没关系，你就让它浮起来。那让我想象画面就是哇，我躺在一大片的海草，哇，那种感觉到现在都觉得是一个超幸福的感觉。
难道刚哥你觉得你自己像 Mimo 鱼吗？
没有，我不知道，可是我想说哇，我那时候我可以这样一直躺，可能可以躺两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然后之后回来之后，然后开始他们上的，我不知道你喜欢他，我喜欢他们那种，它不是面包，也不是印度的那个 naan， 但是有类似就烤出来那个香喷喷大蒜、哦、哇，那种吃起来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鱼啊，他们鱼都是爱琴海捕的嘛，那个鱼然后蘸那个橄榄油酱啊，到现在，我现在跟你们讲，我现在都可以闻到那个
口水都流出来了，
对，我都闻到那个面包香跟那个鱼，那个哇，那个真的是超美味的食物。反正那十天，我就觉得说，人一生一去伊斯坦堡，然后你有空顺便到那个爱琴海哈，去游个泳，去餐厅吃个饭哦，晚餐然后点蜡烛，他们也是两三根蜡烛，然后你几个人，我想看到情侣一对对了，那我们当然我们是一群同学大家一起，都好有一种味道，就觉得哇，超浪漫的。那脚踩在那个海水里面，吃着海鲜，然后吃着面包、
欸，这样有点像你小朋友以前喜欢坐在那个水边踢那个水，溅水花，
有一点，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从来没有在台湾其他的城市，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没有，真的没有在说海，像台湾的海基本上不可能，比如花东一样最漂亮，你怎么敢摆桌子在那上面？一下桌子就被掀翻了，
对
对不对？
浪太大，
浪太大。但是那边的海就是很温柔，我不知道菲老师跟我的经验是不是很接近。
其实以台湾的旅游团来讲哦，就是呢，刚刚讲的博德鲁姆的城市是 99.9% 会被舍弃的，因为台湾旅游团基本上不会到这个，不会踩这个点
哦。
对，所以通常呢，你只有算是比较自助的行程，那你才有机会去。嗯、那我刚为什么会说那是我看过这辈子最美丽的一片海？因为当年我们是租车自驾环整个土耳其一圈。
哇！
对，那当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开着车子在山路，然后呢，突然间就一片海。嗯，开阔的一片海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嗯、我跟你说我这辈子看过最蓝的一片海就是在博德鲁姆、
嗯、
超级漂亮的，而且因为它本身呢不是那种很浪花很大的这种海，所以
是
你看到就是很平稳的蓝色，而且是深蓝色。对，那我们这边就跟洋葱大哥一样，就是我们到了海边之后啊，整片的餐厅其实就是盖在那个海边，然后呢它会有很多躺椅然后你就点杯啤酒、
对对对对，
然后呢你就躺在那个躺椅上面哦，哇，享受那个温暖的阳光，然后呢那徐徐的海风，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海水啊，那个海的咸味
是
超棒，真的，然后舒服的时候就下去踩踩水、嗯、然后去游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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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再来一点那个他们土耳其他们的自己的那个传统那个音乐一放，哇，那个味道就真的叫做享受在爱琴海中嘛。我们不是大家都有向往爱琴海，大家会想到希腊，可是大家没有想到土耳其的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波德布鲁那个地方，其实跟在希腊那个氛围都很接近。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希腊最浪漫嘛，
对，
可是像我跟菲拉斯的经验是土耳其那个城市带给我们在海边的话，我觉得不输希腊，真的。
其实土耳其跟希腊呢这两个国家有非常大的关联性，那当然有一些历史的部分、嗯、他们可能牵扯到以前的战争那一块我们就不聊，但其实啊在土耳其有非常多的城市长得跟希腊一模一样，
是没错，
对，什么蓝白建筑啦、嗯、其实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甚至连博德鲁姆这个城市、嗯、你可以买船票直接坐到希腊去。
那这样看起来希腊是商人炒作出来的，
嗯，我觉得
谁先谁后
这个东西很难讲啦，但是有时候像你在希腊那边你买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伴手礼，其实跟
土耳其
是一模一样的。
对
对，因为希腊那边有蓝眼睛，
对，
土耳其也有蓝眼睛，那希腊那边的市集里面会卖什么，卖那个我们洗澡的那个海绵，土耳其的市集里面挂满的也都是海绵，对，那卖橄榄，哎，其实这边也是橄榄，然后两边都会卖很多橄榄皂，所以其实土耳其跟希腊非常非常的相像。
就以生活圈来讲，其实他们是同在
一起的，
一个都在爱琴海的生活圈，只是说我们可能说，哎，你刚刚讲是上任潮的，不如是说，其实我们好像对一个国家希腊，那想到就是什么法国有没有，都有印象哦，希腊是一个浪漫爱情的，然后他们的建筑。比如大家都会想到是那个圣托尼尼那种有没有，就是蓝白相间，
对，
你想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希腊的符号，
是，
可是其实刚刚菲拉讲说其实在爱琴海沿岸那里面那个爱琴海周边就有土耳其很大一片跟希腊他们是共享的，所以他们当然也有这样的色彩，只是一般人比较少去那地方、啊、如果以对观光客来讲，我不晓得菲拉斯，像我去那个时间也是观光季节，但人没有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还蛮超享受，就不会说有那么多人、哦、像观光客如果蜂拥来你就没有可能坐在那边
没有那么慵懒的感觉了，
对啊，看着就好多
阿萨克，
对啊，很多
到处都是人
对
对，
是啊，
对，那刚刚讲到说土耳其其实有一些城市长得非常像希腊，首推阿拉恰特、哦、对，这个地方也不是一般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可是呢、嗯、它是土耳其最著名的网红拍照的景点、
哦、
就是呢当地真的就是那种蓝白建筑，然后呢很多都是欧美的观光客，然后呢、嗯、你就会看到很多网美、啊、然后在那边拍照片，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在土耳其好好的享受，但是呢你又不想要再跑到希腊去，因为可能跨国又要花很多的时间金钱等等、嗯、你在土耳其也是可以享受到在希腊一样的感觉，
所以就是、嗯、身在土耳其假装在希腊
至少照片看起来是一样的就好了，
看起来像是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还可以享受比较少人的那个环境，
是
你 po 在 Facebook 上面人家都还
看
不出
来，你卖供了吼
对，那我们刚刚洋葱大哥也有聊到，就是说呢你其实花蛮多时间是在空亚这个城市的，
是，
对，那因为空亚我本身我没有去过、
哦、
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空亚这个城市呢可能跟伊斯坦堡有很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的那个城市啊，因为它没有靠近海嘛，所以比如说我们从料理来讲其实它还蛮单纯的，大部分就是我们想象就是以羊肉哈，还有那个他们叫面包，或是叫他们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叫做 pizza， 它的披萨不是意大利式那种，它是做成那种有一点薄片硬硬的，然后撒上那个羊肉屑，
那个叫 pide。
pide 啊、哦，你有吃过？对对对，那个反而是比较他们那边，对，我想应该在土耳其都有。那我应该讲匈牙的吃蛮单调的、哦，所以它羊肉啦、啊、蔬菜大部分就是萝卜啦、哦、红萝卜这些没有多少选择。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哎，有一年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就学苏菲旋转，然后去，有一个女生她后来包括都那个嘴唇都那个起疱疹，为什么？因为她你每天一直吃羊肉，吃到那个怎么讲？
火气太大。
所以说，对，那匈牙城池是它的，吴明刚刚讲，很多人慕名而来，真的是因为，乳米的关系。那回到它的历史哦，如果你去查就，就它其实，在那个大概是十五六世纪，几百年前哦，没有，在十二、十三世纪，叫什么一个波斯帝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古老的首都，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首都，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后来那个。重心大家慢慢转移嘛，所以现在匈牙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古老，你不能称它是一个大城市，但是那边我觉得人情味还是很不错。基本上就以我刚刚讲的叫 Rumi 当然会聚集在 Rumi 博物馆附近，大概方圆不过就三五公里，那就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托波真啊，大家聚在一起，那它就主要就是一条大街，其他就小巷嘛，然后那个感觉就部分就是哦，你在那边有会买到很多的纪念品，然后很多的一些大家可能很多人可能就像刚刚讲，有些人就去匈牙就是去一天或者一个下午，他们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场这个苏菲旋转的演出哈，示范演出，然后之后去吃一顿饭，然后就走了。所以那个场景，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待下来会待一个礼拜或十天，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跟着他们那一群人，比如说我们大概白天呢、啊，大家就会到一个集中在一个地毯店哦，那个叫。乌扎希尔他的地方，然后大家先在那边聚会喝土耳其茶嘛，聊天，然后做一下 Zik 就是啊，嗨嗨嗨嗨，然后听听音乐啊，然后做傍晚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偏主马路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巷进去一个小门，然后还有一个人在那边守着，然后他们要跟他练习打暗号，然后就带我们进去说哦，差不多就是我看大概有大概20坪。可是我们通常一个晚上20坪，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可以挤大概一两百人
哇、
哦！每一个人几乎都肩靠肩挨在一起。如果现在疫情期间，应该是很严重。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啊。然后干嘛？我们聚在一起就开始聚会啊。刚刚讲，先开始喝点茶，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开始先从做 Zik 是他们叫阿拉的那个99句的真言，就有点像我们佛教也有这种。这种 Om Mani Padme Hum 这种、他们会从像拉伊拉哈伊阿拉这种开始，嗨嗨嗨嗨，我们所有人，然后等到大家做这个 Zik， 他们的做 Zik 都有动作的，做到后来大家已经比较放松了、哦、开始有人就开始上去旋转，然后那个聚会可以从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11点，就是这么久。然后那个聚会完之后，我就是那一次受了很大的震撼，第一次去受人赞赏，然后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过数位旋转，你学这个东西不是学那个技巧，是学心法。第二个很重要的心法是，我就慢慢才发现为什么那个东西能帮助我安定，然后后来不会头晕。因为你一直跟一两百个人在一起一个晚上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旋转看起来是一个人，对不对？
对。
可是真正的你要感觉到是你有一群人都在你的周边，好像建立一个非常强的支持网络，在支持着你。那好像一百两百人守候在你旁边，就好像你把它想成说，如果你是一根你在旋转，你会倒，好像有两三百只手都在撑着你，让你好像稳定你的中心这样子。所以带着那样的意识，那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比如说你想说，我们如果每一个人是一棵树，对不对？可是你看树里面的森林，为什么那个森林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整体？因为森林那个底下的根，大家都是盘错在一起。那我们在旋转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一群森林里面的每一棵独立树，看起来独立，可是我们又几乎对盘坐在一起，彼此整体上又在一起，带着那个整体的意识旋转，你其实上就不会觉得会害怕会恐惧，因为你始终觉得都有一群人在 support 你。对，
刚刚杨宗大哥他 提到那一句话，他叫做 La Allah Illallah、他其实是个非常宗教的语言，
是
他的中文意思叫做呢，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对，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宗教的一个活动。
对
对。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呢，我们在学习苏菲旋转舞，对于你后来在做音乐创作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再回到你刚刚讲那个，它就英文叫 Les No Gabaga 哈。我觉得它看起来是宗教性没错，可是像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变成说没有神，只有神。然后我希望用一句中文就叫，人处处都是真理。哦，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就很能够体会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心情的话，万事万物我们所学习、我们所经验的事情都能够找到生命的真理的话，那我们对生命中其实上是会敞开的。其实整个苏菲教派，或是包括我们去体验，像我们这群在台湾目前大概有一两百个人都在做这个所谓苏菲旋转活动，我们并不是苏菲教派的这个叫信徒，我们是把苏菲旋转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静心。meditation 当作一个法门，我们可以透过这法门来寻求身心的安顿。对，那这个安顿里面包括他的 zik， 像很多人就像我们念这个东西说，哎，那你们是不是苏菲教派教徒？我说我们不是，可是我们觉得他这个咒语它有一个很美的意涵。那包括像我们现在自己，我在带一些人旋转的时候，也会带他们，像我举个例，他们有一个很棒的叫呀法塔，那这个叫做。这个意思说打开你的心 open your heart， 那我们动作就是你看先碰到自己的心，对 yeah， 然后把双手伸出去迎接对方，看着对方的，
对，
我比如我现在看着你眼睛，你也跟着我一起做，比如 yeah， 把它，我们两个这样对坐，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你心就会越来越打开，然后你跟对方的连接就越深，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咒语。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是，对，它是一个宗教，可是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很美的连结，人跟人之间很美的连结。透过这个连结，你好像更能够深入自己。对，就是这样子。
其实杨通大哥他是把很多觉得宗教好的部分把它全部吸收在自己身上去发展。
是，
这倒不是说哦，我只信谁谁我不信，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是好的，或是对自己自身安定，或者对周遭环境的一个安定是好的，他就会拿来用。那就像我们在看一个艺术品，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宗教或不宗教的问题。我有蛮多是基督徒的朋友，可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做社区营造，所以社区营造里面很重要一块，它叫做它必须去挖掘在地的事物。
是，
可就会台湾最多在地的事物就是宗教庙宇嘛。那你不能说，哎，我因为是基督教，我不能进庙宇，我不拿香不拜，我就不进去看。那你怎么做社区营造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的观念就有点像啊，我今天就是去参观一个百年建筑，或者是已经有超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一个宗教的寺庙，然后我去看这个寺庙的起源跟这里在地祈祷过去的故事，然后怎么样营造出这边的商圈。
是，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者是它的文化。那我觉得从大哥身上听看到的就是，其实你把好的吸收进来了，然后用这个方式，不管是帮助到自己人，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连接，哎，我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好想去参加你的旋转舞。
对啊，它就是等于这个途径。比如说你现在，比如现在很多人会去想要去打禅七、禅三，或是人家叫你说来去上一个瑜伽什么课程，或有某个大师的课程，一样的意思。
是，
可是我觉得人一生中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啊，有这个道路可以帮助你身心安顿哦。所以回应刚刚 Frost 其实问我说对我的音乐创作有没有影响，其实不是说苏菲旋转直接对我创作，可是苏菲旋转带给我什么，就是因为它带给我这二十年，因为我往内我能够更安定，那我就比较不会面对外在的挑战很容易焦躁啊，很容易到精疲力尽啊。那这样显现出两个成果，就是说第一个我在经营蜂巢，那你像我现在已经61岁，那我未来还要再做蜂巢，可能还要再做30年，那我凭借什么？就凭借就是你要有一个往外你还是要有那个活力，往内你还是有一份安定力，那苏菲旋转带给我这个。那如果以创作来讲，就是像我最近这几年的创作啊，就会比数量来讲就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有多一种比较说是空灵，或是比较音乐比较带有一点内在的旅程，就能够带领大家比较回到比较安静平静往内，就是比较能够跟自己连接的
内敛的部分。
对对对对，那所以创作上应该是更丰富了。比较重要还是应该是因为走了苏菲旋转这个途径，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会觉得越活越开心了，然后越活就觉得我们用一个字叫丰盛，就很多的 好像很多的东西在我面前一直展开。那那个东西都是因为20年来不断，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因为能够他教导我要回到像孩子般的好奇，所以我现在这2-3年，像我去学冲浪啦，跑了马拉松啦，跳芭蕾舞啦，前一阵也包括拳击，然后接下来就想要学剑道啦，还要开帆船。我能够想到，对，没有啊，我想这些东西不是把它当目标，是说，哎，真的内心有被勾到，渴望就，哎，这个好棒哦，那我们就去学，对，那我们就去学，然后学去经验它，不是说要想要成为一个多了不起，而是说，哇，那去经验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哇，人生好像就不虚此行。就像菲拉说啊，你去哪一个城市，你真的去了，去经验了啊，你觉得哦，你觉得很开心。其实我们人就可以活出这样更多可能。所以苏菲旋转这样接触快20年，它带给我就是生命中更多的，不管是从事业上、创作上，包括人生的各种可能性，都越来越多。
嗯，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那个 Yak Fata， 其实 Fata 它就是开放，
对，
打开的意思，
是没错。
对，所以呢就是因为打开了，所以呢我们才更勇于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包括像我们学习很多新的知识也好，
是是，
对，所以呢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开放，这也影响到我们的大哥在后来在做一些创作的部分。
没错，
我们最后可以来聊聊您最近的创作吗？
哦，对，我最近就是其实我去年发行了人生第二张专辑嘛，那我20年前发了第一张专辑，你看我20年才出这一张啊，本来想象中应该是去年我60岁出了叫60-16。哦，那为什么60-16？是说60岁的年纪，可是我活出的是像16岁那样的年轻的一种心态。哎，可是短短不到1年时间，我最近又发了一张专辑叫《弱树》。那很多人就问说：“哎，那你不是创作很慢吗？为什么今年一下就创作了7-8首？”那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是首先第一个是跟做这个创梦大叔播客有关，因为做了这个播客啊，你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像包括我今天认识 Fras， 我们就聊了在旅行上，哎，他去过很多地方，就我没去过。那我觉得那会带给我很多新的冲击，那种冲击就有很多新的吸收灵感就进来。那再加上就是疫情期间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到5月份到8月份那段时间，你们是不是都待在家里？像我是住在新店的附近山上嘛，我大部分时间早上都是往山里面去跑。那山我就跟大自然在，而且我们那个山，我的路径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不用戴口罩啊。啊，每天就接触你那鸟语花香啊，虫鸣鸟叫这样，对，然后灵感就源源不断，所以后来就创作了这一张专辑。那为什么取名弱树？就我刚刚不是聊到，就是其实我会感觉人真的像一棵树。然后我真的真实案例就是，我在我走的那个山径有一棵叫桐花树，很普遍的一种树嘛，哈，桐花树。啊，那时候我认识它大概2-3公尺哦，算是一棵小树，然后旁边有其他的桐花树或其他的树种。那我每天去啊，因为它很醒目，然后我又可以，它离路很近，我又可以抱着它啊，抱着它，后来我也会跟它讲几句话，哎，你今天好不好啊，干嘛。然后有时候我会跟它讲说，哇哇，怎样怎样的，反正我就把它当一个朋友这样。15年过去了，你知道它现在长到20几公尺，然后像我整只手抱不住啊，就是它树干越来越厚，
撑不起来。
对啊，那你看这15年，可是它旁边的这些桐花树都被台风吹掉了，或是有些可能虫害什么就不见了，就唯有它那一棵长得这么好。那你知道，那给我一个很深的，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人跟人之间，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家人、有伴侣哈，当然是最棒的陪伴。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有些人可能他住，比如说他可能家人在南部啦、台北，只有一个人住，对不对？或是有个人就一个人生活。那我现在就是说啊，现在人也有人养，开始养一些宠物啊，那也有陪伴。可是除了这个宠物，可能人陪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陪伴？我觉得树、
植物
其实也是很棒的陪伴。这15年间，它陪伴着我，我也走过人生。我们这15年来，你看历经了像这个时候疫情，还有包括我们像做这个产业很多的挑战走过来，那它也一样历经了各种灾害跟后面走过来，所以我们彼此那种互相陪伴对我来说就是一份情谊。所以我为了他写了一首曲子叫《树的呢喃》，就在写给这个桐花树，我们互相陪伴。另外当然这张《雪弱树》还有一个意涵是，其实也写给我父亲。我父亲，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做，我会抱着我父亲的大腿，然后这样看着他。那我觉得父亲对我来讲就是一棵大树。
大树，
对啊。 那长大后慢慢才知道这棵大树都是一直我生命中最大的依靠。像你们知道，像我创业的时候根本没有钱，那怎么办？就跟我父亲借钱。然后 我前三年公司做快倒了，我父亲为了挺我，把房地产跟房子拿去抵押，还到处跟人家借钱。所以那棵大树是也是我的恩人。那现在他年纪大了，他现在像现在他生病了哈，那住院，那回过来我变成了我父亲中的大树，我来可以有这个能力可以来照顾他。那我说那个大树，我写了一首就是细汉的大树啊，其实在形容等于是向我父亲致敬这样子。那最后其实这两张专辑要表达就是比较回到刚刚讲，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棵独立的树，可是树的底下我们的根我们大家都是盘错在一起。那用在一种形容说，不管我们比如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基本上都是隔离，也不能太靠近啊，可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心有那个心意，有那个连结，我们可以感觉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我们都有一群人，包括音乐啊，包括彼此陪伴，包括大自然啊，也可以陪伴着你。那一份的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张《若树》专辑想要传递的一个理念。对，
是。那如果说我们想要了解，就是呢整个专辑的一些更多的讯息，我们可以到哪边来得到这些讯息呢？
就是平台里面只要搜寻就《若树》专辑啊，不管 Spotify 啊、Apple Music 啊、KKBox 都有。另外，创梦大叔脸书，对，是最适合，就是我常会我创作新的音乐，或是包括我们这个专辑都有一些释出，包括 MV 啊什么这样的内容。对，
是相关的连结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上面。
好，谢谢菲拉，谢谢 Nancy。 今天聊的突然有没有感觉我们好像应该要开始行动安排明年的旅行了？
其实我已经在规划2022年的整个旅游计划了。
是是是，而且我们要聊到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土耳其那边可以有一些合作。
是是是，
说不定你们两个会在土耳其不期而遇。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安排一趟旅行。
对，我觉得不期而遇会比较有趣一点。
我们约好了，然后咱们不小心碰面。
约好了不小心碰面。
而且现在台湾去土耳其太方便了，对不对？
对，
你看土耳其航空，最近我有朋友回欧洲嘛，他搭的是从台湾直飞到伊斯坦堡，然后再转回意大利。所以土耳其航空现在已经对你要随时，只要你买个机票，你随时都可以去了，太方便了。
那边不是没有隔离吗？那边不需要隔离、
啊、落地之后不用隔离啊，是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挑战应该是回来台湾，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隔离？这样旅行应该就会大家比较愿意出去。
对，
然后回来要两个礼拜，再自主管理7天，
21天。
对啊，
一个月都没了。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疫情能够在明年得到更大的趋缓，那不止台湾控制的好，全世界的疫情都能够管控的好，这样子呢我们在明年才能够实现我们的旅游计划。
嗯，现在慢慢都在开放了啦，因为再不开放我想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地球村、你不开放其实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往下走的，所以才会慢慢的开始一直在追疫苗，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你必须跟他共存，你消灭不了他，你就只能跟他共存。那你跟他共存的方式有很多嘛，疫苗是一种方法嘛，解药是一种方法，
是，
那就看我们的全世界的每个国家如何来发展这件事情。
是，我们也期待在明年呢，我们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在这个疫情的控制下都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是，
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创梦大叔的洋葱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土耳其的一些旅游故事呢，同时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苏菲旋转舞的一些知识，以及呢他在宗教上面的一些意义哦。那同时呢他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创作音乐上面以及他在经营蜂巢音乐的一些故事点滴哦。那同时呢他有最近新出的专辑叫做若树，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呢你有兴趣的话呢，也赶快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连结，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那今天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
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